每天醒来，我都希望自己处于好状态，面对未来挑战。
哦，闹钟总是有其他想法，打乱了日常步调。
生活难免会被内心的声音干扰，失去原有的自我而宕机。这时来两粒 Extra 无糖口香糖，重新找回自我状态。
随身携带 Extra 无糖口香糖，摒除内心的杂音，
用自己独有的节奏创造自己的生活。
我们都喜欢那个最自在的自己。
Extra 嚼出你的好状态，
即日起至5月14号止，
于 7-Eleven 购买 Extra 实力调装口香糖，单件只要17元哦。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午后女子会
Afternoon Girls Club，
我是雨洁，
我是舒雨。
我们在上礼拜的时候跟大家聊了钝感力这件事情，然后其实钝感力那时候我们聊到最后，我们自己私底下有个结论是，会不会培养出钝感力之后，就比较有机会可以做一个情绪稳定的人。那我们那时候的结论是觉得可以，我们觉得钝感力可能会是帮助情绪稳定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因为毕竟就是切断别人可能刻意的恶意情绪，然后去保护自己的情绪稳定，这样的一个逻辑嘛。然后后来我就在 Threads 上面看到有一个人分享说，他希望就是最好的一个交往对象就是情绪稳定的人，然后下面就开始很多人在讨论说，情绪稳定应该要是什么样子的，什么样子的行为或者是思考方式被定义为情绪稳定。然后下面就有人提到说，情绪稳定的根本可能就是他对任何事情都不在乎，所以他的情绪才可以如此稳定。那就有人又跳出来说，可是情绪稳定呢不应该代表他对事情不在乎，而是因为他在乎每一件事情，所以他已经成熟到知道什么样子的情绪是他应该可以 接受并解决，然后提供那个最稳定的情绪支持者，所以他可以被称为情绪稳定。那对任何事情都不在乎的情绪，就是自称情绪稳定的人应该是情绪麻痹的人
哦。
然后我就在想这件事情，因为我就想说，其实我那时候想到情绪稳定，就是因为我们就在讲说培养钝感力应该可以帮助情绪稳定，然后我就想说，对，我那时候的背后逻辑确实就是在想说，那就是不要那么在乎别人在想什么，不要那么在乎别人对我的评价是什么，所以我确实就是用不在乎这件事情去想如何建立我的情绪稳定。但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真正的情绪稳定反而是因为你足够了解情绪，你足够了解坏情绪应该要怎么被疏导，所以你选择去做那个愿意接住别人情绪的人。
可是我觉得应该是说，有一些话你单看的话你会觉得很恐怖，就例如说你那时候贴给我，就是他那篇文，因为只要写一句话就写说情绪稳定本质上就是不在乎嘛，然后下面就有很多人就是感觉是带着心碎的语气在留言说，哈，怎么会这样？就我觉得那些心碎的人可能某一部分是抱持着说，原来我以为某某某情绪很稳定我很喜欢，其实他本质上就是不在乎我吗？就是我感觉出来应该有些人会就是有一点难过，说我这么欣赏的人其实他只是因为不在乎所以才展现出我原本这么喜欢的特质。可是下面的那些就是有些人在平反或者是在讲说，哦，很多时候很多人情绪稳定不是代表他不会生气或者他没有情绪，只是因为他了解当下如果你发脾气或是你情绪化的时候并不能解决问题，所以他经过一个逻辑思考之后，他决定他现在稳定是最好的，他才做出这样子的行动。我就会觉得好像其实对我自己来说，他有点像是两个的综合体。的确有很多事情你问我说为什么你不会生气，我的答案可能是因为我真的不在乎。就像是如果今天有一个我不认识的人说，欸，你今天穿这样很丑，我可能就是不会难过，因为我想说，欸，我不认识你。可是今天如果有一个是我认识的人他对我说的同一句话，我可能会非常伤心，可是我也不会当下哭出来，因为我知道哭出来对这件事情没有帮助。所以我觉得同样一件事情我展现出来的样子可能是一模一样的，可是我觉得内心走的那个回路会是差很多的。所以当时我看到那个就是不在乎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有很有趣的地方，就是也许可以去观察或是跟这个人聊聊看，就是欸，你拥有这么棒的特质，那你是怎么样拥有的，或者是你有想过你自己这样的特质很特别吗？我觉得可以透过这样子的聊天方式去更加知道说他的情绪稳定是他天生就有很多事情他觉得不需要那么在意，所以他才会可能看起来永远都就是情绪很平稳，或是常常处于一种很开心 很情绪就是很正面的状态呢，还是他其实是经过很多的打磨他发现这样子的处事方式对他来说最舒服。
因为那时候我看到这个讨论出来的时候，因为他们是在讨论说，哦，找另外一半的时候希望找到情绪稳定的人嘛，然后我就在想说，那我们现在这个年纪找朋友的时候，是不是我们也都有点在追求我们想要找情绪稳定的人， 我先回答我自己觉得是，但是那个情绪稳定比较像是说，当其中一方有人情绪失控的时候，要有一个人是很冷静的，可以告诉我说没有那么糟糕，没，就是事情不是你想的这样，或者是我们可以一起就是想办法把事情解决，而不是两个人一起陷入一个情绪的最深渊。
嗯，可是这样代表你其实只要拥有几个情绪稳定的朋友就可以了，对不对？就如果你今天是在一个团体的情况下，你只要确保有几个人他是可以当做情绪的一个支柱，就是不要说一个人今天经历到了不好的事情，然后大家都跟着一起哭，而是有一个人他可以可能比较冷静的分析说，诶，那我们可以来想想看，我们可以怎么样让这个人不要再这么不开心，或者是我们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去帮助他，这样子吗？
嗯，应该是说在认识新朋友的时候，情绪稳定可能就会是一个我自己希望可以去观察要不要跟这个人深交的一个面向。因为我现在有的交友圈就是我从小到大累积出来的交友圈嘛，所以各种各样情绪的人都有。那我不会觉得说我会去要求现在的我既有的交友圈里面大家情绪都要很稳定或什么之类的，而是我现在因为我有一个既定的交友圈之后，那我认为我这个年纪当我在要交朋友的时候，我有那个选择权去选择我想要交什么样的朋友。
可是如果今天这个人他跟你是很久才见一次面的话，你会不会觉得你对于这件事情的要求程度就会变得比较轻微？就是如果这个人他一年跟你见一次面，然后他见到你的时候可能情绪都是那种很火爆很高涨，要不是超开心要不是超愤怒，你会觉得这个这样子 OK 吗？就他可以给你人生带来短暂的刺激，但是他的这个刺激的频率很低。
可以，可是他就不是我前面讲过那个情绪稳定的定义。我希望的情绪稳定就是在我们两方有任何一个人情绪激动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当彼此最好的情绪支持者的这个情绪稳定。
那这样其实他比较接近挚友的范围了吧，就是你会在他面前可能展露出不是只是聊聊生活琐事那样子的情绪而已。
对，所以这才会是一个我在评估说我要不要跟他深交的原因。嗯，就是交新朋友的时候我当然不会设限说我现在认识一个人我马上就要，我要确定他是不是情绪稳定，不然我都不要跟他当朋友，我还是会非常非常开心认识新朋友。但是我觉得现在的状态就是朋友还是在我心中是有要不要跟这个人有继续更深入联络的这个想法。
嗯，
所以情绪稳定会是一个我很欣赏的点。如果他是一个情绪很稳定的人的话，那我会更想要跟他深交。
嗯，我觉得我自己好像很少想到这件事情，是因为好像在过去的友谊当中，我觉得我们的那个生活圈已经很稳定了嘛，所以就是你朋友之间应该要怎么相处，好像大家都已经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了。所以我现在反而会觉得这样讲好像也怪怪的，就是你不会期待说 你未来认识的人他有可能或是不可能成为你的挚友，就是我好像觉得这种事情好难好难去判断，然后我就会有一种好像我先认识了再说，然后可能直到我跟这个人成为挚友之后，我才会去很后设的思考说这个人有什么样的特质，最终我们走到这里。然后有时候我可能会一回头发现可能每一个人他们的个性的特质都差非常多，然后有时候也会觉得诶，我们可以就是维持这么长期的友谊，或是最后这个人变成我的挚友，好像常常都是因为一些很琐碎的原因，但是慢慢慢堆叠时间，然后我们最后变成可以分享生活琐事的好伙伴这样子。所以对我来说，我好像常常会有很多很就是个性会让我觉得很惊讶，觉得说天啊，我们居然合得来这样子的友谊。
嗯，不过你这样子的好处就是你可以认识到很多不同的人，
是没错，
就是你的挚友圈里面会维持很多多样个性的多样性。
对，而且我觉得有一个很大可能性就是因为我的情绪真的就是比较稳定的人。
哦，对，所以你会成为大家想要深交的那个人，所以你根本就不需要去思考对方你要不要因为情绪稳定而跟对方深交。那这是一个很不错的角度。欸，
就是应该是说这样大家可能会觉得我什么人气王，其实不是，但是我觉得 我已经算是我认识的人里面之中情绪最稳定的人了。所以如果要找到情绪比我更稳定的人，我们两个就是会毫无波澜。
所以你觉得有一点像是磁铁的两极，你会去吸引在情绪这个维度上跟你比较不一样的人。
我觉得是。
嗯，
因为就像是我情绪稳定，然后再加上我可能交友的时候比较被动比较害羞，那通常会跟我变成朋友的人都是比较主动的人。除非我跟这个人认识的契机是我们是同班同学，所以我们有三年的时间慢慢培养感情，那我们有可能是两个超害羞的人最后还是变成挚友，当然这种情况还是很常发生。可是如果是出了社会之后，我发现我很常会成为朋友的人都是很主动很活泼，然后情绪就是可能很高昂很激昂这样子，所以跟这些人在一起我就会有一种哦，你们 跟我很不一样，然后跟你们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很酷，然后你们会带给我很多我平常跟自己在一起不会有的感受。嗯，所以我觉得反而我刚刚会有这样的领悟，应该是因为我自己在找的就刚好是情绪稳定。 我不觉得是相反，就因为我觉得不要太情绪化对我来说也很重要，因为我就是一个很害怕冲突的人，所以如果今天有一个朋友每天都想跟我辩论的话，我应该也会很恐惧。嗯，可是我就觉得我好像反而一直在寻找就是我自己身上没有的东西。嗯，因为你就是会想要从朋友身上去学习嘛，又或者是说很多人是希望他交的朋友可以默默的成为一种目标，就我觉得很多人他不是有意识的在寻找比他厉害的朋友，可是他就是会变成他会朝向一些他欣赏的人那边，就是你知道朝向光游过去，觉得说天啊天啊我好喜欢你们，然后其实他潜意识可能会有一种我只要多跟这些人在一起 我们就会越来越像这样子。
那我觉得你比我更愿意挑战走出自己的舒适圈。欸，
真的吗？
就是年纪越大之后，因为我觉得我年纪小的时候比较容易会觉得我就是要跳出舒适圈，我要认识各种各样的人。我现在是一种我知道我自己喜欢什么，以及我知道我自己可能在什么环境下面跟别人相处是最舒服的，所以我就会更倾向于要找寻我认为可以帮我建立这样子环境的人作为我的朋友。
可是我觉得如果是讲个性的话，可能我就会没有什么设限，因为我会觉得基本上只要不要跟我太过相像，我都会觉得欸，蛮有兴趣的。
所以你反而会对跟自己很像的人完全没有兴趣？
嗯，如果是说什么喜好很相像，我觉得都很 OK。 可是如果今天对方跟我一样是都很害羞的话，我就会变成是我需要有点挑战成为一个不是自己的人嘛。因为如果他比我更害羞，或者他跟我一模一样害羞，我是不是就要变成一个一天到晚想说我们下一次要去哪里玩这样子。就我觉得除非今天是跟老朋友在一起，如果今天是一个新朋友，然后他让我被迫成为一个大嗨咖的话，我可能真的办不到。
欸，我觉得这很有趣，因为在聊这个话题前我没有想过，可是我现在如果想要交朋友的话，我希望能找到跟我个性很像的人。嗯，就是我喜欢那种一拍即合，然后不用过多解释，但是互相了解彼此可能在想什么，或者我们的行为模式和思考逻辑是一样的人。哦，嗯，就有点像是我很希望可以遇到一见如故的朋友。
但这个的确我同意，我觉得我想要找相像的人应该是想要找就是一样爱讲话的人。哦，但就如果是怕生程度很相像的话，我就很紧张。
你想要找跟你一样闷骚的人？
哦，对啦对啦。哦，对对对，因为如果今天他不是那种就是你稍微撬开他他就可以叽里呱啦讲话，你要一直撬一直撬他，可能这个壳很硬的话，我觉得我可能没有那么多的勇气去做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我有一些朋友他们真的是那种他们自称自己是热爱把人家打开的人。哦，就是不是很多人都在网络上开玩笑说很多E人最开心的事情就是迫使I人出来玩，然后让I人见识一下不同的世界，就是他们的生活就是开一个幼儿园然后照顾所有的I人这样子。对，我觉得我有认识一些这样子的人，可是我觉得我还没有厉害到这个程度。对，所以我觉得那些朋友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算是目标吧，就是因为他们常常会例如说今天认识一个人，然后这个人可能完全不敢跟他讲话，可他我那些朋友可能心里想说哇你很可爱欸，然后就过去开始疯狂跟他聊天，说欸下次要不要一起出来玩啊，然后永远不会放弃啊，就一直约一直约一直约，然后最后可能就真的会变成挚友。但我就觉得说哇这个可能是无法企及的，我只能做到说我今天丢给你一个话题，如果你很兴奋的回答了我就会愿意跟你这样丢来丢去丢来丢去这样子。
哦，你比较需要看到对方给你的反馈去决定你要不要同样给予热烈的反馈。
对，
就是要是对方也是就是很冷静的说哦我蛮喜欢的，但他没有继续阐述的话，你肯定会说哦我也蛮喜欢的，
对对对，
然后这个话题就结束这样吗？
对没错没错。
我觉得这一点我跟你一样，就是我很容易会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所以我真的也是很靠对方给我的频率。然后我会去就是展现跟他差不多的频率，然后跟这个人聊天这样子。
可是如果今天你发现这个人的频率跟你平常很熟悉的那几种频率很不一样的话，你会维持多久的耐心，就是可以去把自己的频率调在那边，可能就是五六天还是几个礼拜这样子。
如果是真的遇到就是非常非常有能量的人的话，那我可以就是调频的那个时限大概是一天。但是那个一天晚我会需要可能三天的休息时间。
但你下次见到他的时候，你会开始有意识的调整你的频率，就是例如说像走楼梯一样慢慢走下去，让这个人知道说其实我的真我是长这样哦长这样哦，你如果要跟我当朋友其实你要慢慢把那个频率降下来哦这样子。
会会会，所以其实蛮多人都会讲说第一次跟我见面的时候觉得我很健谈啊，觉得我很活泼啊，怎么好像越了解我越来越无聊。
这些人是怎样？
可是我觉得这个超级合理，因为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就是我 在遇见一个新朋友的时候，我对这个人的好奇心就是刚遇见他的那一天是最高的。嗯，然后因为我又是一个很喜欢聊天的人，所以我会在那一天里面透过聊天就已经得到足够多关于你的资讯。所以当我都就是觉得我已经知道够多之后，你后面我们又再见面，但是前面的资讯都聊完之后，我就想说，那我想一下现在要聊什么。
所以你觉得你这样子的个性，在你变成成人之后，有在交友上给你带来困扰吗？
我觉得有，因为我其实就比较不会去维系友谊，就是变成说我第一次认识他的时候，我可能就是把全部的我都先展现给他看了，所以到后续就是除非有共同的话题出现的话，我不会主动去敲这个人说，欸，我们要不要约出来吃个饭，欸，我们要不要就是约出来一起玩或什么之类的。
我很好奇的一个点是因为你比较小的时候都是遇到习惯做这样事情的朋友嘛？因为我会这样问是我的情况比较是类似像这样子，就是我身边很多朋友他们都是习惯先约人家出来，或者是他们很习惯就觉得说，欸，一个礼拜可能至少要见一次面，所以你被这样子的人训练久了之后，你好像就是会有一种，哦，我就是永远等人家来约我出来玩，然后我只要很配合的说好就好了。
哦，不是不是，我是个主动约别人出来的人，但是是新朋友的话是变成说，在我没有想到我还有什么想要了解多了解他的地方的话，我不会约他出来。嗯，因为我第一次可能第一天透过聊天我就觉得我足够了解这个人了。嗯，所以要是之后没有一些我们彼此都很有兴趣的共同活动的话，我就不会想到这个人。哦，
那这件事情你觉得他有给你造成困扰吗？因为其实严格来说你已经把这个人的精华不可以说把它吸完啦，但就是你已经了解很多这个人有趣的地方了。
我觉得困扰的点就是会变成是时间久了之后你自己就会开始怀疑说，欸，那我们是朋友吗？哦，我们现在算朋友吗？
对，
因为说实话友谊确实是需要维系的。
是，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还蛮困难，是因为大家其实如果你有工作或是假如说你有家庭，你的生活真的会很忙，然后你可能假日就只有两天的时间，或者是你下班就只有那样一点点的时间，你拿来维系跟你老朋友的感情可能就已经快要不够用了，可是你还是会有一些野心觉得说，欸，这世界上还有很多我想认识的人，可是你要怎么样确保这个认识的人他不是就停在那里，你们可能十年二十年你还是可以回头想说，欸，这个人是我的朋友，我们一年还会见个两三次面。其实我觉得是需要花很多时间经营，就是像每一种感情都是要花时间经营，可是我觉得友谊它是一种好像大家会觉得它是怎么样得来很容易，可是事实上我觉得它是一个谎言，就是友谊它很困难，然后我觉得它不是做起来辛苦，而是你要用心去做。
对，
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蛮恐怖的是，我们之前在讲那个女性友谊的时候好像有聊到，就是好像大家会觉得友谊是一个天上掉下来，然后他要刚刚好很配合我，就是好像一个真命天子的感觉啦，然后我们两个就是一拍即合，我们就是最好的朋友这样子，然后每一个萍水相逢的好朋友都应该是这样发生的。可是我觉得多数我自己觉得很棒很棒的友谊都是我们一直见面一直见面一直见面，然后每一次见面你可能都会有点小小调整你对对方的看法，然后他也会同时调整他对你的看法，然后你们可能互相在社群上面聊聊天，确保你们现在在做的事情是有更新到最新资料的这样子，然后久而久之你们越来越懂要怎么跟对方相处，或是对方忙的时候是什么个样子你可不可以接受，或是他如果工作上有事情你们在吃饭的时候他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我觉得都是透过这样子的微调你们才会真的成为很适合很适合彼此的朋友。
我觉得是，但是像刚刚我讲到的那个情境，就是久了之后我就会开始怀疑说他觉得我还是他的朋友吗？但是反过来是我还是觉得他是我的朋友。所以是我会担心是如果我们没有常常联络的话，我们对彼此这段我们彼此对这段友谊的认知会不会出现很剧烈的差别。
哦，这个烦恼我有，因为之前我们就有讲过啊，就是好像是你高中的时候吧，不是就是有一个经历是你一直觉得对方是你的朋友。
哦，对啊，这件事情我们可以讲很久，我跟那个朋友每次见面就是会讲一次。
对对对，因为
真的太荒谬了。
你觉得他是你朋友，因为你们可能已经有一面之缘，然后知道对方的名字，然后聊过天，可是对方可能会觉得说，欸，朋友的定义可能是我们要出去五次以上之类的。
对对对对对，
然后我觉得这个定义也没错，
因为他是一个很内向的人。所以我觉得我完全可以理解他那时候不觉得我是他的朋友。因为他会想说要是我觉得他在装熟怎么办？
对对对，
但想不到我就是一个只要我觉得有聊过天的人，我们都可以称之为朋友。
对，因为我自己就是那种，如果我们有在网络上聊过天，我可能就会跟我爸妈说，哦，他是我朋友，或者是在吃饭的时候就说，哦，你知道我朋友跟我说他昨天干嘛干嘛。可是搞不好对对方来说，我们是网友，就是、嗯、就我觉得可能有些人他是分得很清楚的，或者他觉得有些感情就是要做过某些事情他才会升华。
哦，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点，就是你觉得什么情况下你会认定一个新认识的人是你的朋友？嗯，因为像我自己的话。我发现我就是需要当面跟那个人对话聊过，聊到我足够了解他可能以前念哪个学校啊，然后他的 过去的经历是什么啊，然后他现在的兴趣是什么啊，大概聊到这些东西我就会认定他是我的朋友。嗯，可是如果今天是在网络上面聊天，我也都已经知道这些事情，但是我还是会觉得我们不是朋友。哦，就我觉得我要真实见到这个人，在现实生活中跟他聊天后，我们就可以认为是我真的认识的朋友。
欸，我觉得对我来说这条线很模糊，就是我好像很容易觉得别人是我的朋友，可是其实我很常也很清楚知道说这个人在我心中是萍水相逢的友好的对象，他不是朋友。但我觉得真的要我讲的话，好像是他对我的了解还有我对他的了解，我觉得要很平均，我就会说我们是朋友。
oh, OK，
对，因为有的时候其实你知道对方可能很了解你，可是他自己刚好可能是情况使然，他并没有透露太多自己的事情，或者是你们在聊的东西刚好是可能第三方，例如说你们聊一部电影，然后你们交换很多价值观，可是事实上你对他的生活一无所知的话，我就会觉得如果我声称我自己是他的朋友，这句话讲出来我会嘴软。
我觉得我那时候高中会一直觉得那个认为不是我朋友的人是我的朋友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朋友。 所以我就理所当然的觉得他应该有从我们共同的朋友那边得到很多关于我的资讯，然后我又自己亲自跟他聊过，得到一些他的资讯之后，我就觉得那我们现在应该是彼此都对彼此有点了解的人了。所以我就开始认为他是我的朋友。
对，嗯，因为我觉得好像我自己很容易有这样子的想法，就例如说如果我今天见到雨杰的朋友好了，然后我之前可能有听说一些这位朋友的故事，然后如果我们有聊过天，我觉得我内心就是已经开始会把那个人想象成我的朋友。
你这样好像在跟大家说我都会私底下跟你说我的朋友。我们不是说那种故事，对，我们讲真的都是故事。
对，不是不是，因为有些他的朋友是我们有一起出去玩过。对，大家不要误会。对，反正就是我觉得对于有些人来说，刚刚我上述的情况永远都只能是朋友的朋友。
哦，我跟你好像一样。欸，
但是我觉得那是一种感觉，就是我知道我今天说，哦，假如说雨杰的 A 朋友我们一起出去玩，然后我说 A 是我的朋友，他不会觉得说嗯，就是你僭越了，或者是你怎么可以亲自把这个东西拉近。
我觉得我一直有在刻意避免这件事情。然后那个人比较特别，就是我刚刚说造成就是这个朋友疑云的那位朋友呢，就是他比较特别的原因是因为他跟我们的共同朋友也不是那种很紧密的关系的朋友。嗯，就他们本来也只是有点类似同学嘛，所以我不会有那种我觉得我好像透过我朋友抢走他的朋友的感觉。哦，而且应该是说当我说出我们是朋友的时候，我并没有任何的意义，就是我并没有觉得我跟他的友谊就一定比他跟我朋友的友谊还要好。
我知道，因为有些人他把朋友这个字看得很重，就是今天如果你可以被他称作朋友的话，你对他来说一定是了不得。嗯，可是对我来说，我并不会觉得朋友这个字说什么是很廉价的字，当然不会。可是我觉得我很容易觉得人是朋友，所以我不会说，哦，雨杰这个朋友变成我的朋友之后他就会变成我的 BFF。 就是对我来说我没有所谓的 BFF， 因为之前我很常在跟朋友聊天的时候，我都会跟他们聊到说，欸，你对于朋友有没有分层。因为我们就会发现说你变成成人之后，你会开始思考这件事情。因为你会发现友谊时期大家好像对于朋友的定义是很单纯的，就是，我上学的时候我跟 ABCDE 是朋友，我们会一起去上厕所，会一起吃便当，会一起讨论功课。可是大学毕业之后，你会发现你能够分配的时间很少，或者是你能够分配的精力很就是有限，所以大家会开始聊说，欸，你跟这个人是不是毕业后之后比较好啊。那甚至可能会有人讲说，哦，我觉得你毕业之后好像跟那个人最好。那我听到这种评论的时候，我就很惊讶，会觉得说你怎么会觉得我跟他最好，我觉得我跟你很好啊。就是我可能身为当事人的我并不觉得我的心中朋友有分等，但是可能在外人眼里他会觉得，欸，没有，我觉得这个人应该是你人生中最内圈的人吧，
因为你们最常见面。
对对对，但我就觉得说有时候最常见面不代表我们最好，但是也不代表说我觉得我跟这个人不好。就有时候你会觉得你好像永远无法解释这种事情，因为我觉得朋友不能够用解释的说我跟 A 的好的程度大于我跟 B 的好，然后 A 跟 B 又比我跟他们两个更好什么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我长大之后很少用好这个字来形容我跟一个人的友谊程度。我真的都是用熟。就是我跟这个人 比较熟，然后熟的程度我还会解释说，哦，我跟他比较熟，因为我们大学就是同学，然后我们就是一起常常见面啊，或什么常常吃饭。然后不然或者是会说，哎，我认识他，可是我跟他没有那么熟，没有那么熟的原因可能是我是在哪些活动遇过他，可是他也是我的朋友，没有错。
嗯，因为我觉得好他很感性，就是好听起来好像是你比较喜欢他，
对，
就是我跟他比较好，好像对方就应该要有一种，哦，所以我还要再更努力我们才会变得更好。但是我觉得，
但这也是一种操纵的方式，欸，
也是。就如果今天你想要操纵一个人的话，你就可以说，哦，我们超好的。但因为就是我发现这个价值观的差别，我不会觉得是在友谊里面我不能接受了，就是我可以接受，就是很多人他友谊里面有分等，但是我只要确保说对方想跟我做朋友，我就不会很在乎我今天是在他的人生的哪一等啦。嗯，对，因为我觉得那个人对我来说，他只要是在我的朋友圈，然后我们相聚的时候很开心，那我觉得就 OK。 可是我觉得成人友谊最好玩的就是如果你们相处的时间久了，然后大家对于人情世故的了解多了之后，你会开始发现以前你觉得很相像的人渐渐变得不相像了，然后这些不相像它有可能是你们感情升华的原因之一，就是你们有可能因为了解彼此的不同感情变得更好，或是你找到了你们以前都不知道的相处方式。但是我觉得有另外一种可能是你们会渐行渐远，但是也不是闹翻的渐行渐远，就只是一个人他可能想要专注在事业上，一个人他可能想要专注经营他的友谊跟社交生活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从很外层来看觉得很有趣，但当然如果你深陷其中的话，你会觉得有点受不了吧，就是因为友谊的更迭它并不是一个很永远美好的事情。对，
嗯，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我现在会用熟度来评断友谊的关系，因为就像你讲，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其实很多朋友他们可能现在都在国外生活，嗯，你说你跟他不好吗？也没有，可是真的就是没那么熟了，因为你不知道他现在在干嘛。嗯嗯嗯，就你可能会透过社群大概知道他现在在经历什么样子的事情，可是你不会知道他真正就是在经历的心情转变是什么，又或者是他对于你们曾经都很热爱的东西还是不是一样那么热爱。
对，
所以会变成是你会跟别人形容的时候会说，哦，我以前跟他超熟，但我们现在没有那么常联络，所以我不太确定他最近在干嘛。
嗯，对啊，所以有时候我发现就是如果今天跟我不是在同一个地方生活的朋友，他突然拥有跟我比较类似的兴趣的时候，我会比较好跟他去聊天，就是因为有时候你一直关心对方的近况，你就明明知道对方很忙，然后又一直要逼他分享他现在生活发生的事情，我觉得有一点强人所难。可是如果你们今天有一个共同的兴趣，你们会因为有点像是要开同好会，就会想说，哦，我要跟你分享这个东西很酷很酷，或者是要去这个地方什么的，你就会比较好知道对方现在的心理状态。尤其是如果你们现在喜欢的东西是影视作品的话，我觉得聊这个东西很容易借此交流价值观跟想法，然后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蛮棒的点。然后又或者是说之前可能有很多朋友他们都是会很习惯要约线上，就是可能视讯啊什么的，那我觉得如果可以有这样子的就是线上沟通的频率的话，我觉得是幸运的。可是很多时候我也觉得好像没办法强求，因为有时候对方他人生的阶段可能是他想要在一个地方好好的扎根，就是他可能经历上就是有点需要小小的放弃原本的朋友圈，因为他知道原本的朋友圈不会因为三五个月不联络就原地爆炸，觉得说天啊，你就是不要我们这段友谊了这样子。
嗯，因为已经到一个年纪是你拥有蛮结实的友谊圈。
那最后想问的这个问题呢，就是你现在在进行成人的友谊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有一些事情是你绝对不能接受的，或是一遇到你绝对就是会很开心，想说天哪，这个人我要深交这样。
友谊的 pet peeve、
对对对、
okay.
我自己比较不能够接受的是，如果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假如说我们聊一个小时好了，我发现对方有兴趣的可能前五大话题，我的情绪完全没有任何波动的时候，我会有一种、其实这完全不是我的错或是你的错，可是我会有一种啊，因为我其实不是一个好演员嘛， 我不太能够在别人面前假装我对于我没兴趣的事情很有兴趣，也许以前我可以，但是我现在不行了，所以我会有一种啊，我以后可能没办法再跟这个人单独见面了，因为他一定会发现我对于他有兴趣的东西真的完全没有任何情绪波动，然后我的表情可能看起来会很空，而且因为我真的很怕别人跟我说为什么你看起来没有很兴奋，因为我就是一个面部表情可能没有那么浮夸的人，然后我就有一种哇，要是这件事情被人家点出来的话，我真的会很羞愧。对，所以这件事情可能是如果我一注意到，我可能就会觉得我跟这个人可能没办法真的走很近这样子。
我的跟你有点像，但是是在于说当我们今天在认识彼此的过程中，我没有感受到他对于我的生活是有兴趣的话，那我就会觉得说，欸，那这个人可能我之后就不会想要再跟他有更进一步的联络这样。
我觉得我好像也有一点，就是我 并没有觉得说他一定要很想知道我的所有一切，
对，
或者是一直问你说啊，你对这件事情有什么想法，或是你工作都在做什么。可是如果今天这个人他好像他不知道我任何一点事情对他来说一点影响都没有的话，
就是如果他一直是在单方面输出的话，嗯，那我就会觉得，因为我自己算是还蛮喜欢听别人说故事的，所以我会愿意接受你单方面输出，嗯，可是如果是无止境的单方面输出，甚至到我们最后离开前你都完全没有要问我说欸，那你最近过得还好吗？那我就会觉得说你好像只是需要一个听你故事的人
啊。对对对，
那你要不要开一个 podcast？
对，最后讲说 你有没有考虑开 podcast 或者就是现实动态分享这样子。
对
对，我会觉得如果今天这个人对我兴趣缺缺的话，好像其实我能够在这段友谊贡献的东西不多欸。
对啊，因为就变成说 我真的就是只是听你讲故事而已，那这个世界上能够听你讲故事的人应该很多吧。
对，
所以相对来讲，我认为当我遇到一个人，然后我觉得天哪，我要继续跟他当朋友的那个契机，就是在于我发现我们的对话是有来有往的，我们很像在打一场很和谐的乒乓球。我就会觉得这个对话真的是让我酣畅淋漓，我觉得这个节奏非常的棒，然后我就很希望有机会的话可以继续跟这个人继续聊天这样。
嗯，我好同意哦，因为我刚刚有想到一个事情是，如果我们在聊就是我们彼此都很有兴趣的一件事情的时候，如果对方啊，虽然这样讲就是非常的好，算大家可以评断我 I don't care， 就是如果对方突然说天啊，就是我觉得我们聊得超开心，我们下次要不要一起去哪里哪里，就是他如果在我们聊正开心的时候丢了一个我真的觉得超想做的事情，可是我没有勇气提出的邀约，我就会觉得说我爱你，就是
因为我觉得这不只是你没有勇气提出，而是你突然发现他有在幻想你们未来的发展。
对对对对对对，
其实跟谈恋爱有点像啊，就是你发现你们彼此对于对方聊天的很尽兴的这个状态是在同一个认知点上的。
我觉得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如果今天我们很喜欢某一个动画，然后聊一聊之后，对方突然悠悠的说了一句欸，下个月那一部的动画电影版要上映了，要不要一起去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天啊，原来我们有好到这个样子吗？谢谢你，就是有想到要邀请我这样。因为有时候我自己会想说啊，这个你一定会想要跟很特别的人看，可是我不知道对你来说特不特别这样子。对，所以我就是常常会被这种事情就是感动。
我觉得是因为其实有的时候遇到志同道合的人有点困难。
而且我就会想说，不知道那个人的人生的前半段是不是也有这么多志同道合的人，然后我不知道我对他的存在来说是不是足够特别的。我觉得这都是我内心的小剧场啦，因为对我来说友情很重要，然后我就是会很希望当我觉得你很特别的时候你也觉得我很特别这样。真的讲的好像在谈恋爱，但就是其实我觉得友谊就是恋爱的一种啦，
其实也算，因为就是维持关系嘛，所以我现在就是遇到我真的觉得很志同道合的人，我都会觉得说我要好好把握这样。
所以我觉得就是其实长大之后要交朋友，我觉得是跟学生时代真的差蛮多的，然后会需要付出很多的心力，然后也要很努力。然后我觉得不知道，我觉得这个社会可以合理化就是交朋友要很努力这件事情，就不是说你要改变你自己，而是我觉得很认真的想要去认识一个人，然后想要约他出来玩，我觉得这些心情都是很正常的，而不是说哦，如果你遇到对的朋友你就不会有上述的烦恼，就不会思考说你到底要不要找他出去看电影，或者要不要找他出去吃东西。就我觉得这些内心的忐忑都是很正常，就像是你要约暧昧对象出去的时候，你也会想说不知道他想不想去欸，不知道他有没有这样子看我欸。我觉得其实交朋友的时候我自己也很常会有这样的心情，就是你在试探对方对你来说是不是真的很重要的存在吗。
我觉得现在对我来说在交朋友这个领域里面，我就是会跟自己讲一句话叫做主动出击。就是我遇到我真的有兴趣的想要多深聊多了解的人的话，那我就主动出击。然后也希望就是共勉到恋爱里面这样
啊。对，我也是想要这么跟自己说就每天都在友谊上面花那么多心思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就可以跟之前讲那个快乐瞬间去就是做一个呼应，就是当我发现我愿意为了想要认识更多新朋友而做出多一点努力的时候，其实他虽然会让我紧张或是觉得好像需要很大的勇气，可他带来的快乐也是很多的。因为你认识一个新的人，其实你就是认识一个全新的世界嘛，就是他过去经历过的事情可能是你从来没有想象过的。
而且说实话，努力得到的东西真的蛮有成就感的。
对对对。就今天如果你就一个人坐在那边，然后就一堆人来跟你聊天，好，其实也蛮好的。但就是我觉得当我自己努力去认识一个人，然后发现我们真的很合的时候，也会觉得哦，很感谢当时的自己做出了这样子的行动。
我觉得有主动性这件事情是不管怎么想我都觉得不吃亏的。因为就算结果不好，但是至少你尝试过了。
对，因为反正你如果觉得不合，那就下次不要再出来见面就好了。
对，
就其实也没什么损失。 对啊，所以欢迎大家，如果你有什么很有趣的友谊故事的话，我觉得也可以投稿到我们的来信单元。就是像我知道有很多朋友，他们可能都是在很意外的情况下认识，因为像有时候我会知道一些那种什么作家变成朋友，可能有一个人他其实原本是对方的社群粉丝，就是可能读这个作家的文读了很久，然后最后就是真的把对方约出来，想说天哪，这个偶像真的会愿意跟我吃饭吗？就最后他们两个变成超级好朋友。然后我觉得这就是一段很棒的佳话，因为你只是想说我们一定很合，没有抱持着说哦他是名人，我认识他。然后我觉得这种友谊就很纯粹，就是你鼓起勇气，然后就发现哇，我们两个原来性情真的很相合，这样子。
对啊，我也想要知道，就是大家在出社会之后都会去哪边拓展自己的交友圈，又或者是因为我知道我们蛮多听众可能是自己一个人只身在国外打拼生活努力这样子，那在自己一个人在国外的话会怎么样去认识新的朋友呢？
对，如果就是大家有很棒的撇步的话，你们来信，然后就可以，我觉得一定可以帮助到很多拥有这样子困扰的听众。
没错，欢迎来信给我们，因为我自己也很想知道。可以到我们的 IG bio， 然后点击听众来信表单，帮我们把你有趣的交友故事填写在里面之后，我们就可以用来信单元的方式分享给更多人知道。
对，那如果你想要针对单集留言的话，可以到我们的 Spotify， 然后喜欢我们节目的话呢，也欢迎到 Apple Podcast 帮我们留下五星评论。
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
午后女子会
散会。